我没有那么高。我要在这里谢谢魏牧师，因为36年前我在成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属灵的老师，有2-3年的时间做我的辅导。所以今天在这里真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聚会，看见主用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中训练造就。我只有一句话，跟魏牧师在一起学习服侍的那一段时间，我真是觉得我是跟着一个属灵的人学习属灵的功课。他创立了橄榄山，我在橄榄山住过4年多的时间，当我读书的时候就住在橄榄山。那4年多的时间，常常跟着魏牧师一起学习侍奉，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光，也是奠定我日后侍奉的基础。在我分享基督十架的信息之前，大会要我介绍2本书，一本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本是怀念的心愿，都是边云波弟兄所写的。30多年前，当我正在面临全职传道的呼召和挣扎的时候，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圣乐的崇拜，诗班唱诗我负责朗诵，就是朗诵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那里头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那个时候我越念，我的心里面越扎心，因为我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我还有很多的挣扎。不过就在那一次的诗歌崇拜之后，那么我做了最后的决定。边云波弟兄的这一本书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没有想到我有机会看到他。1988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我生在北京，回到北京，我的堂兄他是从天津就到北京来看我。我从艾德里牧师，也是一位学生工作的老兵，前不久主已经把他接回天家，他对台湾学生工作的贡献也是非常的大。艾牧师、魏牧师，还有等一下小圆团契的第一位同工扎大卫牧师，他们可以说是台湾学生工作最重要的先锋。那么艾牧师那个时候就给了我这个边云波弟兄的一个地址，在天津，但是是英文的。我到了北京，跟我的哥哥说，堂兄，我就说我想到天津找一个人，不知道容不容易。他说你有没有地址？我说有。他说那很容易。我说是英文的。他说那就太难了。他说天津有800万人口，那我就把那个英文的地址用中文的这个拼音念出来以后，他说啊，很容易，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没有想到边云波弟兄住在我堂兄家的对面，所以我很容易的找到了边弟兄。那天我跟我的太太，我们跟他一起3个人一起分享交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写了这本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中央大学团契的弟兄，大4的弟兄毕业就到边疆去传福音，他就写一首诗准备送他们。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一写就不能够停止，就写成了这一本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后来1991年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份手稿，就是怀念的心愿。他怀念他以前40多年前在大学团契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已经为主寻道，有一些继续坚持侍奉的岗位，有一些也受过苦难的煎熬，偏离了正路。他写了这一份怀念的心愿 表达他对四十多年前在大学中的弟兄姊妹，他们这四十年来的光景，他的怀念。那这本书是刚刚在清宣之前才出版的，所以若是弟兄姐妹你愿意看一看，在大陆时期学联会的时代，那些大学基督徒他们属灵的深度，对于生命福音的热爱，那么请你散会以后去买这两本书，我相信对你的一生会有很大的帮助。唐从容牧师这两天跟我们分享说，20世纪是一个愚蠢的时代，我想这句话是很对的。20世纪只不过是成为19世纪很多思想家的一个实验的场地，那么19世纪的思想家也只不过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文思想的一个集大成。到了19世纪理性主义高涨的时候，人是多么的狂妄，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人文思想必然就带出一个自然神论，他们不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绝对的、永恒的、无比的荣耀的上帝，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创造，他们不相信人需要救赎，他们说假如有上帝，上帝只是一个无位格的自然，非位格的自然，而若是有上帝，上帝只不过是把这个大自然创造了，好像一个时钟上紧了发条以后，自然就自然这样的运转，上帝就从他的地位中就退位了。我们不需要上帝，人已经成熟，人已经可以掌控这个世界，人已经接管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把一个女子装扮成自然女神，然后抬进法国巴黎 Notre Dame 那个圣母院大教堂，然后宣告说人类已经成熟，人类不需要上帝，人类自己可以掌管自己，人将成为宇宙的中心。而19世纪这些思潮可以说继承了人文主义中间人类背叛上帝的那个高峰，而20世纪愚笨到成为19世纪哲学的奴隶。假如我们翻开20世纪的历史，我们看到像魏牧师刚刚所说的前50年，20世纪的前一半，理性的自以为理性的人类就发动了2次非理性的战争，2次的世界大战，使得天真乐观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蒙上了一层很深沉的阴影。战后如何呢？50年代我们发现已经进入冷战时期，殖民地已经瓦解，而美苏两大东西集团成为对峙的力量，人活在战争继续威胁的阴影之下。60年代我们发现那是一个反叛的年代， Hippies 对传统的反叛，学潮对于教育制度的反叛，反越战对于国家政策的反叛，还有很多很多。那么中国大陆60年代中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70年代是一个冷漠的时代，当反叛走到了极端，没有路可走，最后回归到冷漠的内心，人不再关心这个世界，人所关心的是自己，个人主义开始高涨，走向反叛的另外一个极端。80年代是一个质疑的时代，思想的开放，资讯的这个进步，慢慢的人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提出质疑，失去了绝对的标准，因为已经渐渐走向 一种多元化的一个时代，进入后现代的时期，慢慢的我们发现极权主义也渐渐的崩溃。我说进到90年代，我称它为一个解构的年代，是一切的架构都慢慢的崩解，很多固有的体系都渐渐的解构，家庭的关系解构，价值观解构，道德的标准结构，固有的文化结构，人际的关系结构，经济的体系结构，连国家的观念也结构。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观念，而变成种族的观念，连欧洲东欧集团的一个结构，甚至我们发现连宗教信仰的结构。佛教本来是一个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现在也已经走到世俗化，灵异的现象。假如你进到台大，从新生南路的侧门进去，篮球场的边上有很多的看板，有很多的社团广告，几乎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灵异的、紫微斗数的、星象学的，这一切的问题环绕在我们的周围。21世纪人类的心灵世界将要走向一个不可知的惶恐之中，我们要走到哪里去？我感觉21世纪可能是一个后科技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高峰，而且那种进步的快速我们已经应接不暇。到了后科技的时代，我们会发现人类心灵世界会全面的枯竭，我们发现人类关系会全面的崩溃。人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一方面人有物理性，那是物我关系，人不但有物理性，人还有社会性，那是人我关系，人不但有社会性，人还有心理性，那是自我关系，人不但有心理性，人还有宗教性，那就是神我关系。我们发现当科技走到这样高峰的时候，物我关系的破裂，我们已经高度的开发，而大地将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能源将要枯竭，我们将来留什么给下一代？我们留什么给下一个世纪？物我关系可能会全面的崩溃。现在所谓的臭氧层的破洞，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热带雨林的消耗，地球的温度增加，这个温室效应的结果会使得南北极的冰山提早的融化，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地球的浩劫。人和人的关系，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人和人关系的疏离，人和人关系的破裂，多少的家庭，多少的学校，多少的办公室，人越来越集中，可是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当科技更进步的时候，人的关系会越远离。我很高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BBS， 有所谓的 Internet， 但是慢慢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再是面对面的沟通，我们都是透过电脑那个 monitor 终端机的沟通。听说在日本已经不必直接到医院，在电脑中你可以医生连线，经过电脑医生可以看到你的脉搏，看到你的心跳，看到你的呼吸，知道你里面的情况，然后他就透过电脑就给你开一个药方，你自己直接到医院到药房去买药。那么以后你不再看见医生跟你可以面对面那么温暖的问候，那么关心的眼神，你只透过电脑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我看将来科技带给人的不一定是幸福，可能是更可怕的灾难。自我关心， 当科技越进步，人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人自我存在的尊严就失落了，人只不过是变成电脑中的一个代码，一个代号，把一个号码输进去，那就是代表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我们发现医学工程的进步，我们觉得这是人类的一大突破，我们沾沾自喜。可是有一天，当不但是试管婴儿，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母亲怀孕，这个孩子就可以生出来，那么你可以发现到那个后果，那个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变成一个试管制造出来的生物，那种可怕性是很严重的。那种人自我的失落，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就消失了。宗教性神人关系，当我们看这一个时代，我们越来越发现，像 New Age Movement， 他们至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人提升到我就是神，我就是神。而现在的统一教，日本的欧姆真理教，已经是把人高抬成为神。世上很多很多的异教，甚至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极端，都把人神格化，这是一个世纪的灾难。人在这样一个突变中，这2000年来，文化在变，思想在变，时局在变，价值观在变，生活的形态在变，道德伦理在变，许许多多的体系都在变，变化的快速的，我们没有办法应接。现在他们告诉我说，已经不再是20年是一个 generation， 10年、5年就是一个 generation。 有的人说3年呢，高中生就已经不懂国中生他们的语言了，已经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那种心态了。这个世代交替的变化是那么快速，在这2000年以来，我们发现唯一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13章说，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永不改变的。而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也是永不改变的。很多的理论在修正，很多的主义在修正，但是唯有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是永不改变的，从来不必修正。这古老的福音，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永不改变的，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根基。我不知道你对十字架有多少的认识，我不知道你对十字架有多少的了解。十字架在保罗的心中这么重要，甚至于他对他所带领的那些门徒说，我愿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现在把十字架所带给我们信仰的价值，或者十字架所带出来的能力，十字架所彰显上帝的恩典，看得太简单，看得太简单，以至于我们没有一种深切的感受，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能够拥抱十字架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十字架的记号现在是一个美好的记号，代表着医治，一辆救护车去救人，上面画着一个十字架。在战场上有一些人是专门杀人，但有一些人专门救人，就是那些救护兵，他们的帽子上、背膀上画着一个十字架。人就是这么荒谬，有人在一个战场专门杀人，有人在一个战场专门救人。既然要救，就不要杀，算了。可是，人就是这样的荒谬。用十字架代表医治，用十字架代表拯救，用十字架代表和平。我最近在好多的地方，这个跟一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有机会分享，我问他们说，当你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哦，他说十字架，我看到十字架，那就表示教堂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很安详的，一个很美好的，可以得到一个心灵慰藉的地方，很美的。十字架很简单，一直一横，但是一个美丽的记号。所以好多的女孩子有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她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十字架没有这么美丽，十字架也不是和平，十字架更不是医治，十字架更不是拯救，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我们现在听保罗说，我愿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温馨，但是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为什么这个残酷的刑罚会成为保罗传扬的中心？不知道别的，别的东西不知道无所谓，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若不知道十字架，若没有拥抱十字架，若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人生就完了，这么严重。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是那个罪大恶极的罪犯，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代表着剥夺生命，十字架代表着死亡，十字架代表着残忍，十字架没有一点点的美丽。在人类的历史中还有很多残酷的刑罚。20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断头台，但是没有十字架残忍，他很干脆，刀下头落，咔嚓就解决了。钉在十字架上是慢慢的受尽折磨，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有的3天5天在上面哀嚎而不能够断气，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恐怖，多么的残忍。我们古代中国刽子手中的大刀也是很干脆，在美国他们以前曾经用电12000伏的1秒钟心脏麻痹就死了，比较人道。但是请问，还有哪一个刑罚的工具曾经改变过他们历史中的意义吗？除了十字架以外，我们这几天都在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唱断头台，断头台永是我的荣耀？没有人歌颂断头台，没有人歌颂这些电椅大刀，没有这些。假如你受伤了，被抬上了一个救护车，而救护车外面所画的记号是断头台，你敢上去吗？吓死你，要把我运到哪里去？有没有哪一位女孩子你愿意挂一个断头台作为项链呢？或者你说我是比较时髦的，我挂的是电椅12000伏特。没有，弟兄姐妹，在人类的历史中，所有的刑罚工具，他们永远不会改变他们丑陋的面貌，唯有最残酷的、最可怕的十字架，从黑暗、从残忍、从剥夺生命，变成光辉的、灿烂的、荣耀的、拯救的、赐生命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他钉在十字架上震撼了天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你我的生命。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最伟大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企图来改变这个伟大的事实。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永远不必改变，他是历史上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在每一个人生命中不能改变的事实。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他却领我们归回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上帝无限恩典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不还口，很多很多的诬告，耶稣基督没有说话。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第一口所说出来的话，第一句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上帝的恩典。他第一句所说的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人要剥夺他的生命，当人要残害他的生命，当人要践踏他的生命，当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他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回应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十字架的恩典是一个赦免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赦免的死，是一个饶恕的死，他赦免一切的过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无故的恨他，无故的抵挡他，甚至于连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常常的背叛他，但是他赦免我们，他把上帝永恒的爱、无比的爱、完全的爱、饶恕的爱、赦免的爱厚厚的浇灌出来，让我们能够来分享。这是一个缺乏爱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被赦免的时代，而基督的十字架把上帝那完全的赦免流露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想到主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应该回到那个赦免的爱中。这是一个缺乏爱的时代。弗洛伊德说，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人若爱，人若有爱的对象就会满足，人若成为被爱的对象就有尊严。而这个时代是我们找不到爱的对象，我们也很难成为被爱的对象。人和人的关系常常充满了恨，常常充满了摩擦，常常充满了对立，常常充满了不了解，常常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猜疑。但是在基督十字架的里面，在基督十字架的里面，我们要经历那个完全的爱，那个赦免的爱。求主把这样的爱透过十字架再一次的赏赐给我们。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可怜，我可怜。真是奇怪，他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他住在荣耀中，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那样的高，但是他降卑，他完全的放弃自我，然后他来向我们认同，向我们这些会干渴的。不但我们的肉身会干渴，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干渴。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愿意向我们认同。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姐妹，感谢主，因为这位耶稣，上帝的儿子，他宁可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卑微的世间。他不但来到卑微的世间，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降到最卑。他生在哪里？他生在马槽。
我们对马槽已经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的马槽观是圣诞卡片上的马槽，好漂亮，好温柔，是圣诞节教会举行圣诞晚会的时候布置了一个好漂亮的马槽，干干的稻草，柔和的灯光，那样的马槽我也愿意生在里面。耶稣不是生在那种马槽里，耶稣生在巴勒斯丁，在那个又脏又暗又黑又冷的那个地方。人的儿子生在哪里？现在在台北最有名的是台安医院，安息日会的台安医院。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孩子生他们生了一个新生儿，我们就到台安医院去看望一下。你不是随时可以看的，要按照那个时间表，他时间到了帘子才拉开，你就看到好多的小婴儿睡在那个里面，是无菌室，你不能够进去的。你要透过对讲机跟那个护士说，我要看哪个孩子编号第十号，那个护士就拿来把那个孩子拿到玻璃给你看一下，两下都没有又抱回去了。人的儿子是重要的，人的儿子是尊贵的，是宝贝的。在台北的所有的百货公司，每一个部门都有打折，唯有婴儿部永远不必打折。父母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孩子，但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上这么说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拒绝上帝，拒绝上帝的恩典，拒绝上帝的儿子，拒绝耶稣。耶稣来向人认同，而人拒绝他，人拒绝他，他还是认同。他为那些与他为敌、与他为仇的拒绝他的人，向他们认同，为他们而死，为他们干渴。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的时候，表达在他生命中最深的一个舍弃。他把他上帝那荣耀的地位放弃了，来到卑微的人间，向人认同。他经验你我一切的痛苦。你有没有经验被认同的快乐？你有没有经验不被认同的痛苦呢？基督用他无限的爱要向我们认同，他的死是一个认同的死，是一个牺牲的死。他在十字架上也曾经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那个时刻，就是上帝掩面不看他。人以为他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压伤。他是为了我们，他是代替我们。本来是我们犯罪，本来我们该受刑罚，本来我们该与上帝隔离，但是他宁可自己上十字架，承受上帝对罪恶公义的愤怒、公义的刑罚，以至于上帝与他隔离。他所承受的，不是我们今天都所能够想象的苦，是一种上帝与他隔离。他把鬼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也离开了他，地也离开了他，他悬在天地之间，上帝弃绝了他，人间也弃绝了他，他却因为这样的受死，把人与上帝之间的隔离给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基督所受的隔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原来与上帝为仇，我们原来犯罪抵挡上帝，我们原来该受刑罚，我们该永远的灭亡。但是耶稣基督用他无限的生命，短暂的与上帝隔离，代替了我们这些有限的软弱的生命，永远与上帝隔离。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所受的罪的刑罚，不是他自己的罪，而是代替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他被离弃，让我们被收纳。弟兄姐妹， 感谢主，这是一个隔离的时代。我刚刚说过，人与自然隔离，人与人隔离，人与自我隔离，人与上帝隔离，人没有办法逃脱隔离的痛苦，人没有办法逃脱隔离的命运，永远的灭亡，唯有来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他让我们与上帝恢复和好，这是何等荣耀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主。他也曾经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功了。他30岁出来传道，传道3年半，他所过的生活是衣不蔽体，食不充饥，晚上夜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曾经说，空中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走遍各城各乡，疫病赶鬼，帮助人。他所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圣经上圣句说，他无家型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可以羡慕他。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他传道3年半，曾经有好多的群众围绕他，但是慢慢的，有的人要看热闹，有的人要看神迹，有的人要吃饼得饱，有的人有另外的动机，于是慢慢的慢慢的人都离开他，只剩下12个门徒跟随他。而这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把他出卖，另外一个人，另外11个，圣经上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使一个人都跑，连那个最爱主的拍胸脯说我要与你同死的那位彼得也3次否认耶稣。当耶稣一个人面对黑暗的势力，一夜之间6次的非法审问，最后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他有什么好说成功的呢？假如我是他，我大概说完了，不是成了，没有希望了，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奇妙，感谢赞美主，耶稣说成了，因为死就是他的目的。当他坚持到最后一秒钟顺服上帝，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说成功了，结束了，已经达到了目的了，死就是他的目的。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死是你的目的啊？假如你看到一个人努力奋斗，努力拼命，问他说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他说还不是为了一死，有吗？每个人都说还不是为了一活，我希望活得轰轰烈烈的，我希望我活得多姿多彩多姿的，我希望我活得非常的荣耀的，出人头地的，出类拔萃的。只有耶稣，全世界唯一的，他死就是他的目的，因为唯有他死我们才能活，唯有他死我们才有盼望，唯有他死我们才能够得生命，唯有他死我们才能够跟神恢复和好。因此他的死不但是赦免的死，不但是认同的死，不但是带给我们复活的那个死，复活的那个死，而且是一个成全的死。他用他的死来成全我们的生。弟兄姐妹，不要小看十字架，不要轻看十字架。十字架因为耶稣一个人被钉在上面，就从最黑暗、最丑陋、最可怕、最残忍的变成最荣耀、最光辉的，充满了生命的能力。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放弃了自己一切天上的尊荣，为了爱我们，为了完成上帝的救赎使命，他甘心乐意地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负着十字架，钉上了十字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最后他在十字架上曾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当耶稣被钉在中间，其实那本来不是应该耶稣，那本来应该是巴拿巴，巴拉巴，他应该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另外是他两个 两个部署钉在两边，其中有一个就讥笑耶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我们的，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用这么毒辣的，用这么刺激的，到了耶稣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还要用这样的话来刺激他，你有没有被人刺激过？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能受刺激，一受刺激我们就受不了。假如我是耶稣，我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可能会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下来了然后再上去，我就要，我咽不下这口气，就要让你看看我就是神子。但是耶稣不说话，另外一个强盗就应声责备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应该的，我们犯了罪我们该死，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连十字架上的强盗都为耶稣做见证。其实比拉多早就做见证，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来。假如是在中国，一个判决书大概是这样，查耶稣如何如何。假如那一天比拉多他要写这个判决书，查耶稣，查来查去查不出有任何的罪，最后判他死刑，是这样的一个判决书。那一个强盗也做同样的见证，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于是转过来对耶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给他的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基督已经面临死的威胁，耶稣基督从外表来看自己都救不了，他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奇妙，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把生命倾倒出来，耶稣基督用这一句话解释了生死的意义，耶稣基督用这句话说明死亡不能够把他拘禁。从人世间来看，耶稣还有三天才会复活，但是当他们离开世界进入永恒，就不再受时间的限制，立刻进入乐园。所以耶稣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笑看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他正因为他死，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够证明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和能力。他若不道成肉身，他就不能死，因为上帝是住在不能死，人不能见的那个光中，是不能够死的，是不会死的，是不朽的。唯有这位上帝的独生儿子，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向我们这短暂卑微软弱血气的身体认同，他跟我们一样，于是他就可以经过死亡，他必须经过死亡，然后从死里复活，才能够证明他有冲破死亡的能力，他可以说明，他可以证明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死亡不能够捆锁他，死亡不能够霸占他，他可以打破死亡的大门，把我们带入那复活的生命中。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啊。假如我们不信耶稣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假如我们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说出那救赎性，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的救赎是一个赦免的救赎，耶稣的救赎是一个认同的救赎，耶稣的救赎是一个复活的救赎，耶稣的救赎是一个成全的救赎，耶稣的救赎是一个得胜的救赎，得胜死亡，得胜永远的灭亡，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这是基督教，基督十字架那宝贵的含义，那救赎性的含义，那救赎性的神学的含义。求主让我们不要把十字架看得太普通，看得太马虎，看得太随便。当我们唱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感恩，没有任何在真理基础之下的一个颂赞。求主让我们进入十字架那最大的荣耀。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称义而复活。因此从法律的观点而言，我们被称为称义的 justification。 原来我们是定罪的，现在是称义的。在宗教的观点，我们被称为成圣的 sanctification。 我们原来是不洁而不法的，现在我们被称为圣洁的成圣的。从关系的观点，我们是与神相合 reconciliation。 我们原来与神为仇，因为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变成与神相合。从结局的观点，我们是得救 salvation。 我们原来是该灭亡的，但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得救。从目的的观点，我们是得荣耀 glorification。 我们原来是受刑受羞辱，如今我们是得荣耀的。所以透过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被称义，我们被成圣，我们可以与神相合，我们能得救，最后我们还要得荣耀。弟兄姐妹，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假如忘记了这个核心，轻看了这个核心，我们的信仰就要破产，我们的信仰就要受到很大的伤害。求主让我们像保罗那个时代所说的，为我们希望在我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意思是说，别的东西知道很好，别的东西不知道没有太大的损失，而唯有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若是不知道那就完了。请注意，知道，希伯来的认识论不是一个头脑的概念，希伯来的认识论是一种生命的经验。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亚当与夏娃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同房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亚大就是认识，亚当认识夏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是用人间最亲密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关系来描写知道认识这个字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头脑的概念，而是一种生命深刻的经验。我唯愿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别的，不经验别的没有关系，必须经验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伟大的历史事实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后我要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找着了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慢慢的念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以往我们对背十字架可能有相当的误解，我们以为重担就是十字架，我们以为人给我们找麻烦就是十字架，我们以为我们的健康不好就是十字架，我们以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挫折就是十字架，我们总是把十字架看成负面的消极的。弟兄姐妹，十字架对耶稣是负面的吗？十字架对耶稣是消极的吗？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难道跟他的十字架没有关系吗？耶稣基督十字架对耶稣基督而言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正面的，因为目的不是要他死，目的是成全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过程是他必须死，他必须舍己，他必须受苦，他必须受死，才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十字架对耶稣而言，那个积极的含义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十字架对耶稣而言是一个永恒的使命，救赎的使命，是伟大的、正面的、光彩的、荣耀的。因此我们今天 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也要背十字架跟从我，意思是我们也应该背负起我们的使命，像耶稣背负了他的使命一样来跟随他。但是背负十字架的使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一件小事，是必须舍己。若不舍己，我们没有办法背负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耶稣若不舍己，不能够背负上帝给他的使命。我们若不舍己，我们不可能背负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希望以后我们不再把十字架看成一个负面的，一个消极的，我遇到了困难，哎呀，这个十字架很重。我们应该把十字架看成一个光彩的荣耀的，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不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的荣耀，上帝透过我所要背负的十字架，所要给我的使命，也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也是一个充满了光辉的使命。求主让我们愿意舍己背负十字架，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的使命，来跟随耶稣。保罗曾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弟兄姐妹，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很多的牧长，激励了很多校园的同工，激励了卫牧师，激励了许许多多属灵的先辈。他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今天甘心舍己背负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来跟随耶稣，因为基督十字架的爱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他的爱激励了我们。他这样的舍己完成上帝的救赎，使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的门徒。但愿我们这一生一世就背负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跟随他。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闭目的时候，昨天唐牧师已经呼召很多的人，或是到海外宣教，或是全职传道，或是代职侍奉，或是在专业中献身，把生命的主权全然献在祭坛上。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个奉献。也许你昨天并没有站起来，没有关系，今天晚上在你的心中可以照样的立志，你站起来不是为给人看，而是为在主的面前献身。但愿我们有一分钟个人安静的祷告，没有人知道你的祷告，只有主知道。没有人知道你的立志，只有你和主知道。你把自己献给他。昨天曾经站起来的，当然你要献给他。昨天没有站起来，经过这一天，你在主的面前说，我愿意到海外宣道，若是将来你的呼召清楚，我愿意全职传道，若是你将来的呼召很清楚，我愿意专业献身，在哪一方面，若是将来你的带领很清楚，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你在主的面前默默地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毫无盼望，我们无路可走，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败坏堕落，我们就是走向灭亡。主，但是感谢你，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了我们， 当我们要献身给你的时候，我们若不是认识你的十字架，我们的献身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若不是十字架，我们的献身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主，当初你怎样背负十字架，顺服主，献上自己，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恳求主今天用你的爱激励我们，照着我们刚刚个人所祷告的，引导我们的一生行走在你的旨意里，让我们照着你托付给我们我们的那一个十字架使命，我们的责任，主啊，引导我们跟随你。我们可能软弱，但是你是刚强的，你要保守我们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仁。我们都在你施恩宝座面前侍立，愿主鉴察，愿主悦纳，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